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今天本集节目邀请到在企业界非常有名的 Sunny，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 Sunny 其实是我大学的学长，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他的新书。这目前已经刷了，就是重版出来已经20次，我们欢迎冠华。
谢谢珊珊，谢谢铁哥。
让别人赢这本书，让别人赢在人生多重角色中55个修炼与觉察的智慧。好，我想先问一下 Sunny， 就是你觉得让别人赢的处世哲学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首先讲让别人赢，就首先两件事情是放在让别人赢思考的前面哦。第一个是让别人赢不代表让自己输的第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定义要赢什么。你要赢什么？很多人的赢可能会纠结在那个输赢胜负的概念。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所谓的赢是赢更大的局，而不是纠结在那个一时的胜负的输赢，在那个一时现场的那个输赢的话，你赢的是更多更大。就比如说简单的讲，你跟你太太现场在吵架，吵一件事情你让的，你可能赢的是这个婚姻，但如果你吵赢了，你可能就会过得很不好。
这话真的太有智慧了，非常有多感。
对，所以你看你要赢什么？你要赢得这个婚姻跟太太快乐的相处呢，还是你就算赢下那个晚上你吵赢了你太太，让你太太气得说不出话来却无法反驳你的那种爽感？
真的，
看你要哪一种嘛。所以像你要赢什么，跟你要认知让谁赢不代表让自己输，这两个事情加起来
一语道破，
对，就是让别人赢的，我觉得他的概念在这里。
对，我先来跟大家简介一下 Sunny。 Sunny 目前是旭荣集团的执行董事，也是世富天使会的联合创始人，并在台大、政大、中山、东海等大学的 EMBA 教授企业接班传承跟投资的相关课程，而且他也是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之前已经出过一本书叫观念，
是的，这是第一本书，在六年前，
然后这是你的第二本书，
对，等于是专栏文章的集结加上一些心得。本来是想说把专栏文章加起来之后做出版，那后来我有跟编辑说，是不是我可以把一些亲子方面的思维，一些我其他的软性文章也放进去。那原来想会不会太杂烩了，怎么应该管理文章不太有放亲子的，所以我后来反而变成这本书的特色，我强迫很多的企业管理的受众读者朋友们去看亲子类的文章，结果我现在变成亲子咖。我后来被邀出席去一些校长联合会议，跟一些国高中的一些分享。
里面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刘轩也特别在序里面也特别提到，对亲子这边是很有感受的。
是是是，这刚好我觉得这就已经不是属于那个企业经营的范围了，而是说我如果能够因此这样的帮助到更多的家庭，帮助到更多的两代之间更好，帮助到更多的年轻朋友们能够更好，那我觉得我很高兴。所以那种只要亲子类的那种，我只要能出席我一定全力以赴。
其实这个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非常非常少谈商业管理的书，大部分都是人文啊文学，所以这个商业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
青鸟社区嘛，青鸟社区你讲商管好像太那个了。
不会，可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不是商管，其实也是人生的。
是啊，
不过家庭的，其实很多人生的智慧，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个让别人一件事情，这我觉得是做人处事的态度。
对，我觉得。
但回到
上，你说。对，没有，就是我觉得我就今天进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一身铜臭味都洗干净了。
没有。因为我自己在里面读到，那你这一句话出现的那一章，其实是在于你们在谈世富天使会的你们的逻辑。
是的。
因为你们是陪伴很多的新创的，作为天使投资人，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特别在这个你们在做这个投资新创这方面。
哦，好，
因为这里谈到让别人赢嘛，是非常重要的。
哎，刚刚珊珊问我有没有打断你对我的介绍啊？
不会，因为其实好，
我就把机会接很顺，是不是？
Sunny 真的很可爱。刚刚其实不管是铁哥讲到让别人赢，或者是 Sunny 在分享亲子，我在看 Sunny 的时候，我都会回到我大一的时候刚认识这个大学长。那我在大一刚认识 Sunny 冠华的时候，冠华其实在辅大就是
叫我 Sunny 啦，你叫我冠华，感觉我妈叫我。
就 Sunny 当时在大学就非常非常风云，然后当时他是一个算是辅大学生会的会长，然后会长的会长。
我是学生议会的头，然后会长是我们的那个 Frank 邵燕哥，
邵燕哥，但大家都觉得你是精神领袖，
没有啦，就是一起帮忙办活动。
对，所以在来的时候，我就跟铁哥讲，我就说，我觉得对于 Sunny 成为一个企业的等于是接班人，然后顺利接班，然后同时呢，又是现在成立这么大的世父天使会，这么多的member 在里面，完全不意外。因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就是好像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责任感在你身上，那一个这么强大的责任感你却又领悟到一个让别人赢的哲学，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后来把这个感觉我把它解释为，我觉得我有一种天命。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责任感，他这种天命，如果我有能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就应该帮助更多的人嘛。对啊，这是一种天命。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本书上我讲到，就是如果当你有使命跟天命的时候，它就像一种超能力。它会驱动你做很多的事情，它会自然而然让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很多的事情。那这大家会帮助你。那这就是一种天命。那世父天使会是目前台湾应该是最大的天使投资的社群，我用社群这样的概念比较清楚。它不是协会，也不是一个纯社团，那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基金会或是福伦社什么的，它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想法，我们希望对台湾的新创投资做出支持跟贡献。那像我这样想法的年轻企业家，一代二代或是高阶专业经理人其实也不少，我们讲德不孤必有邻嘛。所以在几年前，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集结这样的力量，用矽谷的那种叫做 Angel Club 的概念来做一个资源的集结，所以我们就开始发动了这个天使会的成立。那我们是跨区的，北中南跨区的成立，那大概就集结了大概目前为止接近400位380几位400位的一二代企业家、高级专业经理人、医师、律师、会计师，还有一些很有趣，就是当年他被投资成功的创业者，他已经长大到有能力再来帮助下一个世代的的朋友那因为像我的本业是纺织制造嘛，家族企业嘛，那也做了40几年，年纪比我还大那我回来帮忙20年。说实话，我们这种纺织传产全球布局，就是老台湾的 old business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我的父母亲那一代的这个，
对，
很多台商我们就很标准的台商的这种概念我们都历经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那一代。但对于未来，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觉得那种改变人类的新东西在这几年间发展的很快， AI VR 区块链，我靠，元宇宙，哇，什么东西啊，都跑出来了，这些东西跑出来很快，你知道，
对，
那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恐慌，我们都不想错过它，但又不知道怎么样跟它产生连结。所以天使投资它就是一种产生连结的概念。投不投资是一回事，但是我至少不想错过它。那在这个模式上，我也跟很多的新创保持了一个高度的互动性。同时间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让我自己的我们讲 old business 的概念有一个新的事业部门能够保持一个敏锐度。因为你是的世界跨度很快，有时候你的竞争对手根本就不是你的同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跑出来。现在扒手是很不好干的，为什么你知道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无限支付太强大了，大家出门不带钱包，所以扒手不是被警察干掉了，是被无限支付干掉了。
OK，
对，然后
这还蛮有
趣的。你这样对啊，就是事实如此啊。然后很多以前你汽车的竞争对手根本就不是车厂，所以现在连 Apple 都要出来卖汽车了。很多的电子厂
产业的典范转移，
产业典范转移，整个你原来你以为是你对手都已经变成是跨产业切进来了，然后跨来跨去，跨来跨去。所以 在这个模式之下，你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雷达打开来到最大，然后进行更多的连接，然后让你的价值能够提升，那所以在这个模式，事物天使会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hub， 那我们做出这样子的 connect。 那我们跟一般的创投很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个人不是法人，个人跟法人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因为法人他的资本大，然后他又比较追求高度的财务财务获利导向，这是他的使命跟他必须要做到的事情，那没什么对错问题。那我们个人投资的话，我们不能说什么好像什么富人游戏啊，不缺钱啊，搞掉乱搞啊，不至于到那样子哦，也不是纯情怀，但是我们某种程度上它不是纯粹财务导向，它可以参照到一些我们在个人方面的情怀跟思维，是的，我的兴趣，然后或者是我对人的信任与相信，我容许还有更大的空间，等等，
对，
所以可能包括一回收的时间上，因为法人他毕竟有股东嘛，你一个基金要清算啊，他有一个回收期啊。那我个人的话，我们由于是我们自己的私人资金，我们讲闲钱好了，我就能够比较弹性的配合创业者，所以就比较能够弹性的支持他，又较弹性的时间。然后再来是我也能够比较弹性的，因为每个人的创业状况需求跟他的条件毕竟不尽相同，我就比较不会用较过度严谨的法务，大家知道那个法人那个基金啊，或者那个法务哦，比较鸟摸。
懂，我觉得这之前哦，就是认识Sunny 的时候，应该说不是之前认识，之前再相遇的时候 ，Sunny 就有跟我提过，那时候我还听不是很懂，但我觉得创业到一段时间，的确就越来越
遇过以后就知道了，
对，就越来越理解。那像铁哥，其实今天早上也在跟我分享里面有一段文字，蛮有趣的。
没有，我觉得刚刚你说那个，倒是你刚刚说那段，我觉得是这里有写哈，成人打己，然后让别人赢，就是成立师父天使会的最关键目的。
是，
然后天使投资不是一个资本的金钱游戏，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还有需要利他的情怀，对信仰的执着，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管是青鸟或是 Verse， 也是新创嘛，
是
一个六年一个两年。
我猜 Verse 会有很有那种感觉，是的，
对，会很有这种感觉啊。不过还好我们这个，但还好我们打破你说这个真的能够按照原来商业模式。获利的是0%几还是2%几？
哦，应该讲说，
对，
按照完全100%照着原来的计划走的很低很低很低啦，哎，多少都会有点小改变，
一定都会改变了，一定都会改变。
但投资人都会问我们呢，都会说，哎，为什么你跟你去年讲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去拿很多数据来说服他们。
啊，代表那个投资人没 sense。我讲真的，会问这种话的哈，两种人哦，第一种就是没 sense， 第二种找茬。
找茬
就是。因为他要让自己显得比你优越嘛，所以当你 always 提出问题而你不好回答的时候，我就比你优越了、啊。
而且我们第二年的成长已经比第一年超过3倍了，现在公司是。
那他还拿这个质疑你，代表说他在找茬嘛？
对，
不是吗？那除了这之外，你怎么解释？
所以你那个数据真的是，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经典
柯文昌讲的、
欸。然后你刚那段话那个，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说这个当然那个梗也听过，就是你拿了20页简报。去跟我要200万，那个投资人问他说：“那我给你
40页好了。”
对，
你給我
那所以那关键什么呢？如果不是20页简报，对你来说，真正你是看上那个人的信念、理想还是怎么样？对你来说，当有人来找你投资的时候，
师父天使会投资，我们有十字诀、到时候珊你会了解，我们有内部的，
我们
创业训练，我们的内部创我们在一个素人要变成天使投资人，他不是说来就乱丢钱，
对，当然
他我们有看案子，总要有一些。方法跟准则嘛，所以大家对于共同投资总要有一个共同语言嘛。那我讲的话你要听得懂啊。
对。
那要不然的话，请问非洲卖鞋子是大市场还是没市场？讲不完。你不一样的角度，半杯水还是快杯水，讲不完。所以我们要有共同语言，我们有个师父的十字诀。那我在各大后一哦，我在少在 EMBA， 在 EMBA 太时间上我 commit 可能没办法那么多。所以我在后一教了很多，对后一比较讲座型的，比较可以配合我的时间。赛道刚需闭环，人剑合一。赛道就是领域， 那就因为赛道还有那个
太厉害了
test 的关系，
这要记下来耶。赛道
这个是外面是付费课程，看一下。好，没问题。
各位听众，
赛道刚需，刚需是你的创业效益是不是刚性需求嘛？哦，嗯，闭环就是英文的 close loop，
对，对，
就这件事情是经过验证的吗？还是你个人自嗨的？嗯，很多人创业是自嗨的，他说：“哎，我觉得这个是市场，问题是根本就不存在。”嗯，啊，那最后人剑合一。就是 why you，
对，
只有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要找我合作，嗯，代表说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是那个适合的人嘛，嗯嗯嗯，如果是 everyone can do，啊，请问我投你干嘛，嗯，那就没意思啦，
没错，
那人剑合一就是我们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嘛，
非常漂亮，
对，要刚好人剑合一，所以这几项都能符合，当然它不像是只有创业竞赛才在那边画表格打分数啦，嗯，真正的创业它不是说靠表格打分数，总分几分最好要投你，当然不是那样子，真实的世界是你会从它这个面向里面找到一个大概可以或不可以的那个 turning point， 有过那个 point，嗯，你感觉得到，就好像你找到对象一样，嗯，这个人能不能嫁能不能娶，嗯，你心里有个底，你会给他个评分，嗯，过了那个坎，然后没有重要或致命的问题，Acceptable, OK，嗯，啊，如果或者说这个问题有但不大或可调整，那我们就来辅导他，所以我们看到好的物件的时候，哦，在第一时间就说我投你的很少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很少，通常我们都会签一个叫 Bridge， 就是哎，你不错，那我们事务天使会对你有好感，我们签个协议让我来好好的帮助你，哦，但是我现在还没办法承诺我会投资你，嗯，当我想投资你的时候或者别人要投资你的时候，嗯，请让我以同等的条件可以进去，
哦，
合理吗，哦，让我这阵子帮助你的所有的付出不是纯粹做爽的，
诶，这很有趣，
这合理吧，这个很合理啊，就我现在帮你啊，有一天就好像帮人家养女朋友，我感觉很那个，我帮你养好好的，那我当工具人，那你就说今天变成人家女朋友了，对啊，那
工具人
那蛋好做到别人吃掉了，我们男生都干过这种事，很讨厌啊，对不对？
哎，这方法是谁想的啊？
不是，他早就有了，哦，哥啊姐，这个早就有了，
我们都不知道，
天哪，他早就有了啦，
读这本书，
这是 Bridge， 这是我们创投在天使领域早就有了，哦，但是你要够有资源才有办法跟人家聊这种事情，嗯，否则的话，很多的创投做法会是，他就跟你一直拉塞，那人家 project 就会觉得很烦，你一直跟我拉半天，你又不出手是怎样？嗯，要像那种男生女生那种弄半天，那女生就是每天跟你表示好感好感好感，嗯嗯，那你又不给人家碰，嗯嗯，那你又不给人家表示不错，那你又每天吃我的免费的午餐晚餐，嗯，又不给我说到底 yes 还是 no，对不对？那不对，我们就只有 team bridge，
懂，哦，懂，
那就不一样了啊，哦，对，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说。中间的过程当然还有一些利益交换嘛，嗯，情怀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哦，这件事情的本质还是一个投资行为，哦，它不是 charity 另外有 charity 要做的事情的方法的角度，嗯嗯，哦，那慈善归慈善，它还是投资行为，嗯，对，所以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跟投资人讲好，它还是投资行为，但是这个投资行为是有情怀的，而不是冷冰冰的硬邦邦的没有谈的角度的，没有没有，我们不是创投，创投跟我们不一样，对，
而且
其实有些时候说实话，哦，你越不那么斤斤计较的带来的回报的那个比例是越厉害的，因为你会算，人家也会算啦，大家聪明人，对，
啊，
聪明人，哦，算到后来通常是 zero sum up， 就是说都是就是没有，
大数学都很好，
对啊，大数学都很好啦，嗯，你算得精，别人也不是笨蛋呢，你如果真的要占便宜，哦，你占一次最多就一次嘛，就没下一次。
我后来是觉得开书店很好，因为我不会算。你知道我们常常算错零钱要找客人，然后或者是刷卡没有刷成，
你就后来就赚了一辈子。
对，
对，还是变成一辈子，说啊，白青鸟每次都可以赚零用钱回去。
对，好，那我们其实书中有提到，就刚刚铁哥有在问冠华的，就是关于亲子，
Sunny，
就是关于
妈来了这样，
关于亲子的教养，那里面就像有提到，像疫情影响你蛮大的，开始跟小孩有很多共处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我来说，疫情姑且不论商业上面的一些 impact 或人类怎么改变那些大东西，谈小的我，嗯。我 appreciate that， 嗯嗯，我谢谢。
那你不错，因为有的爸妈很害怕要跟小孩相处那么多时间。
哎， 能够哎、欸，能够养出一个，他有我的血缘呢、欸，我养出他，我觉得那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好不好？嗯，对啊，我刚刚讲说，哎、欸，我老爸，我很感谢你们来当我小孩子，我真的很谢谢你，
嗯、很感动。
对、啊，他也会回应我说，哎、欸，我也很感谢你是我爸爸，这样子不错啊，
很棒很棒，这种亲子关系。
对啊，讲完之后还干掉他，哎、欸，是不是可以那个功课写一写啊？看一下那个事情交给他妈妈做、哦，
这个是珊珊以后
交给妈妈做，
小孩写功课。
不过其实像桑尼他桑尼你本身已经算是一个大家眼中很厉害成功的事业家，不管是自己本身事业成功之外，而且还帮很多人，那大家都很好奇、
哦、那就是那个媒体塑造假的、
嗯、就是你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未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新计划？诶，突然停顿，
吃的大家知不知道我斜杠跑去写吃的？
对啊，很著名的这个、
没有啦，最近
foodie
最近对吃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进展。嗯，
进展是开店还是写东西出书？
没有，我不开店。那个博物馆馆长最好不要有私人收藏。哦、oh, ，对，如果我开了任何的店，我在写任何的食评，反而会不是那么的客观，会有一些。
不过你开店基本上不会赔钱啊，因为你的朋友去吃一轮。基本上、
啊，所以我不用开啊，而且开店以后你会 stick 在那边，你懂我的意思？
哦，懂。
你人家又 call 你来不来，你要不要赔？很累啊，对啊。那所以我到处吃就好了。只、就是吃的部分会有一些计划，那跟几位我对吃上面很了解大哥，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有在思考跟比如说跟苏国治先生对于小吃方面有一起合作。
苏哥也是我们好朋友。
一个对苏哥。我们就一起会。
想到苏哥也认识你，苏哥太厉害了。
你熟哎、欸，我们前几天才一起去吃那个陈家吃厨、欸。
我觉得苏哥真的很妙。
他那本新书我很推荐。
可是苏哥跟你也是有一点年纪的差别啊。
我们都是龙，我们都是龙，属龙，他是大我三届的龙，两届的龙。
哦，所以你们有一些合作计划。
对对，会有一些那个小吃的思考的合作计划，这样子可能会一起对台南方式，对于台湾的小吃走一轮这样。他本来就台湾小吃教父嘛。
当然当然当然。
对，哎，我是新来的，我是反正我素人就是乱搞这样。
但你是高级的，跟小吃的都很有涉猎，都很有热情。
哎、欸，谢谢铁哥。
从翻译单
注脚夹的真好，
从翻译单你到 street food 哈。
都有，其实吃西服我最爱。然后 fine dining 的话，我反而少吃西餐，我中餐吃的多。我有一个小小的理论，这边多讲两句话。我觉得大家知道吗？你吃西餐哦，你每一口吃牛排都是蛋白质，你吃沙拉每一口都是纤维素，对不对？
嗯。
所以你的每一口基本上它的变化性并不大。嗯。但是你吃中餐哦，那假崩配菜嘛。嗯。一口那个淀粉，再吃一口饭。嗯嗯之外，或加一口肉，再吃一口菜。你是淀粉 plus 蛋白质 plus 纤维素 plus 回去淀粉，你口中的那个 fiber 的 combination 就是那个口味的复杂度，
远高
是西餐的几倍？你算一算。
哇，你的中餐代表了，
是 N 倍哦，你懂我意思吗？是 N 倍
代表。
然后那些简单的那些人，嗯，那些小学生跟中学生们，嗯啊。米其林嘛，哈，对对，然后对，
前几天来颁奖，
跑过来这边跟你说，哎、嗯欸，你们这些复杂度高我很多的，跟你说，啊，你这边不行啦，哦，你这边那个，
所以你对米其林很有意见
哦，我没有意见，我跟米其林那边也认识，也大家也有而且 appreciate， 我只是说中西餐的评鉴标准可能不一定是放在一个、嗯、
没错
一个地方一个平台上、哦，它都很好，角度不同，只是说如果你纯粹以口味复杂度的 combination 的话，我从这个角度来切、嗯，可能要不一样的思维，嗯，所以。或许五百盘也是一个方向，
对，
类似这样子，对对对，
像是出一个弑父天使盘，
没有啦，我有在500级就是500盘的网站上写视频，对，先去分享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们请 Sunny 也推荐一本书给我们青鸟 Search 的读者朋友。
刚刚有讲到我们好朋友刘轩，那好朋友刘轩他前阵子出了一本书，嗯，叫做《超难进化论》。然后那本书有一些推荐的序文，我也是其中之一的推荐人。那本书我拿到的时候，我在两小时内就看完了，非常值得所有的中年男性好朋友们看一下。他把我们面对的困难跟困境彻彻底底的剖析，而且我们该怎么做，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它，过得更好。铁哥跟轩哥也是好兄弟哦，
是是是，
所以。 我想我们很有感受，
真的，
真的，真的，那本书我觉得值得一看，
也是全新出版，
对，然后而且一出来就马上上排行榜了，
一定的，刘轩出手就一定是畅销。
轩哥说他很厉害，他这出完这本出来以后，发现哎，他进排行榜，他排行榜刚好他这本新书的下一个名次就是他上一本书，他
那个会带动
他那个学习力的上一本书，他的意思是说，哇，他上本书卖到现在还在卖耶。真强，
厉害厉害，父子都很厉害。
轩哥厉害，轩哥厉害。
好，我们非常感谢 Sunny 今天的分享。就这本《让别人赢在人生的多重角色中：55个修炼与觉察的智慧》，不只可以记下你的人生哲理，而且对不管是你对你的人生有困惑，你想要创业，或者是更多知识的累积，这本书都会给你有很大的收获。就像我其实读完之后，我觉得它应该会成为我的床头书，就是我大概3不5时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应该要打开来重新翻读。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 本集也感谢正诚集团赞助器材。如果大家喜欢节目，可以在 SoundOn、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留言回馈哦。
谢谢
谢谢。
青鸟为你朗读，各位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光华 Sunny。这一次的青鸟为你朗读呢，我将朗读《让别人赢》的书中段落。迎接天使投资的新世代，成人打己然后让别人赢，是我们成立师父天使会走向天使投资的最关键目的。那在创业领域的投资轮次中，较偏向早期的种子轮跟天使轮投资，是长久以来往往被视为死亡低谷，由于其高阵亡率，很多诸多的不确定性都为投资人带来很大的挑战。那师父天使会对于股权，我们并不要求换取过多的股份，股权太多就变成联合创始人，但是我们只想当天使投资人，不是联合创始人。我们不管太多的细节，否则投资越多，生活反而越不快乐，那就太辛苦了。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最大的关键就在于要放弃利润极大化的思维，而这是一种对基本人性的试炼。我们以贵人的观念来扮演这个角色，比起钱，我们更重视的是能不能带来关键资源和人脉，所以我们摒弃了传统的导师概念。常态下所谓的导师，是过去数十年战功显赫的老将军们，用他过去20-30年的成功经验告诉你未来应该干什么。但是你之所以创业，就是因为看到了不同的未来，看到了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different。很多时候，许多成功的新契机可能因为传统的导师制度而让过去数十年战功显赫的专家变成了 backseat driver， 而让一番美意反而造成了创业的灾难。所以我们希望调整路线，让师父天使会的天使伙伴以导盲犬的角色陪伴创业者。导盲犬带主人去办事，但其实只有主人才知道要去哪边，狗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导盲犬却能带主人过马路、上公车、避危险。相同道理，创业这个事情也只有创业者自己才知道他要去哪边，而我们天使投资人只需要扮演从旁协助的角色而已。创业这个事情毕竟是创业团队的责任，主客之分还是要清楚。我们只会问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然后剩下的就是创业者的人生的奋斗目标。师父天使会到今天，透过平台跟连结，我们已经出手超过40个项目，也连结了全台诸多的孵化器、加速器跟投资平台。在过去，台湾的名字出现在世界舞台的时候，不是立法院打架，就是台海危机，比较少有正面加分积极的模式，让台湾这个品牌传递出很正面的形象跟力量。但最近由于防疫成功，加上美中关系的紧张，将过去中关村直通到纳斯达克的那个新创资本的供应链切断了，加上各国印钞救市，资金链也需要找到停泊的项目，种种原因相乘之下，造就了台湾新创投资的一个新契机。在这个黑天鹅环伺、疫情笼罩的特殊时候，就如同双城记开头所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天使投资在台湾面临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大智疑云的新技术提供了动能，新冠疫情的全面袭来则创造了新场景，而我们天使投资人参与，
就是关键的催化剂。成人达己，然后让别人赢，就是我们成立弑父天使会走向天使投资的关键目的。天使投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资本的金钱游戏，我们相信除了过人的胆识、世人的火眼之外，更需要利他的情怀，还有对这个信仰的执着。希望借由大家的投入，能更让台湾的天使投资领域再造新局，更能让台湾的天使投资领域能再造新局。还是那一句大家熟悉的老话，如果你要走得快，可以一个人走，但是如果你要走得远，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吧。 PS 新创圈有个笑话，创业者拿着20页 PPT 简报去跟一个老板提案，希望他能投资200万。老板听完以后说，那这样好了，你20页简报要跟我要200万，那我给你40页 PPT， 那你给我400万好不好？台湾人太务实，市场也不大，所以不喜欢谈理想，只喜欢谈生意，谈很现实的东西，这没有不好，但是我很想改变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还是有可能性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是黄光华 Sunny， 欢迎大家阅读《让别人赢》这本书，感谢大家聆听。